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根据我们最新的这个数据呢，显示啊，在澳大利亚呢，其实每6个人中啊，就有1个人有某种情况的这种残疾，而残疾人口的总数呢，在澳大利亚也是达到了440万人之多啊。那说到残疾或是残障呢，我们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这种肢体上面的残障，但是呢，这个 disability 就是残障，其实呢，不仅仅是肢体方面的残障啊，有时候也包括心理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很高兴请到了一位正在从忧郁症中恢复的嘉宾啊，钟莹成莹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残障人士的这个积极向上的乐观的生活啊，以及呢澳洲的这个社会为他们所提供的一些资源和帮助。莹莹你好。
你好，林墨，我是莹莹，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那莹莹啊，能不能首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
可以啊，我来自上海，我是2004年6月份来到墨尔本的，我现在是澳洲公民，所以享受着政府的待遇。
那刚来墨尔本的时候是来这里读书吗？
是的，因为我的母亲嫁给了一个当地的 local 当地人，所以我就跟着妈妈一起过来了。
那现在您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我现在是在养老院里面做活动助理方面的工作，在老爷爷老奶奶搞搞活动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白天的那种短途的旅行之类的，像上个星期五我们去了 St. Kilda 海边。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啊，丰富一下这个老年人的日常的生活。那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澳大利亚的这个残障人士的情况啊。那除了肢体的残障之外呢，其实精神方面的问题也是残障的一种啊。那我们刚才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是正在从这个忧郁症中恢复啊。那作为一名生活在澳洲的这种残障人士吧，您觉得我们澳洲的社会啊，总体来说吧，对残障人士，是不是有足够的理解和包容呢？
对，其实整个社会对我们还是挺好的，像 NDIS 里面的社工也好，服务人员也好，对我们都非常关爱，就每个星期会带我们出去一下，或者 NDIS 的公司就会搞一些圣诞的活动之类的，快要到圣诞节了嘛。
那我们在这儿也跟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NDIS 就是澳大利亚的国家的一个残障保险计划啊。那在这个残障保险计划里面呢，是会为残障人士提供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服务啊。那其实呢，在过去这个2、3年的疫情中啊，我们很多人也是对这个精神健康有了可能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吧，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很长一段的封城期间，可能大家的心理压力会增加呀，也是增加了这个患上抑郁症啊，或者是焦虑症的这种风险。那我知道莹莹您目前是正在从忧郁症中恢复，而且也是已经能够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您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的经历呢？是什么时候患上这个忧郁症的呢？
我是2007年6月份，就跟我来澳洲差不多。我是04年6月份来的澳洲，然后我是07年6月份在广东湛江，就是生的病，是就是得的那个忧郁症、抑郁症。我的男朋友劈腿了，他就是说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是好上了，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呢就跑过来跟我讲，她说她怀孕了，怀了那个我那个男朋友的孩子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崩溃了，我就受不了了，然后就送去医院了。
所以当时这个就是情感上的打击对你来说还是很大的啊。
是的，是的，第一次嘛。
也是初恋，对吧？
对，初恋，初恋，是的。
那当时您是观察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感觉可能这个是时候我需要去寻找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啊。
会整天哭，会哭。 还有自杀倾向之类的，就是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在中国，先在中国治疗的，中国医院也没有很多系统的治疗。后来我回到墨尔本，因为我是澳洲公民嘛，我回到墨尔本以后就去看了家庭医生，然后家庭医生就说你应该去医院里面治疗。然后医院里面的医生当时就跟我讲说你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啊，都比较符合，就是忧郁症嘛。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需要这方面的治疗。
那到澳洲接受了一些治疗，您现在也是正在慢慢的从这个忧郁症中走出来啊。那今天能不能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自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从这个忧郁症中走出来的呢？
首先，我要感谢澳洲政府对我精神方面有非常多的帮助，像 NDIS Plan 啊，像那个Light and Easy 啊，这方面就是解决了我吃的问题。他们会送饭到我家，当然有很多个机构，他们就是会 deliver 2个礼拜的饭菜，早中晚都有。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艺术治疗师啊，音乐治疗师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像 Wellways 啊、Itch 啊，他们也经常搞一些活动啊。当然，每个区都有不同的家庭医生，也有不同的社区服务，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可以通过家庭医生或者是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医院，如果你住院的话，医院就是这方面都有提供服务的。
那除此之外呢？从07年到现在啊，是不是中间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治疗啊，或者是自己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啊，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走出来呢？
对，会的，也有一些药物治疗方面的，当时很庆幸是住在 Box 医院，然后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就有一些艺术治疗师啊，或者是音乐治疗师的，有一些是工作人员，有一些是义工，他们都挺好的，经常来看看我，然后问我喜欢哪方面的音乐，给我听听这方面的 CD 啊，或者是。就是说，弹一些钢琴曲给我听啊，还有教我如何画画，因为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画画嘛，就教我如何画画，也会去一些社区的服务，比如说 Itch 啊、Wellways 啊那些社区方面的，他们也有中国的服务人员。
您主要觉得这个艺术方面的学习对您的帮助很大，是吗？
是的，当初我也。没有那么认同，后来那个医生和艺术治疗师就跟我讲，说你每一天的心情画出来以后，或者听了一首歌以后，你有什么感受，你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判断你有没有自杀倾向，或者你有没有好转，或者哪方面需要跟进的。
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采访，跟这个音乐治疗师啊，但是是从这个作为一个治疗师的角度来谈的。那作为一个就是被治疗者吧，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音乐的治疗的过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吧？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
就是一开始就听一些比较简单的那些音乐啊、钢琴曲啊，之后就会听一些比较有名的，像肖邦啊、贝多芬啊那些比较有名的 CD。有的时候也会，当然不会去现场，就是说在放的那个 DVD 看那个芭蕾舞表演之类的。我都挺喜欢的。然后音乐治疗为什么我觉得它好呢？因为音乐治疗可以让我非常放松，没有压力，而且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特别的想到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忧伤，也会哭泣，但是呢，这是情感的宣泄嘛，也是放松的一种治疗。
那这个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啊，那如果说这个音乐治疗师，走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每天24小时跟你在一起做治疗
对，
吗？那他会让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像我现在就有学小提琴，我自己 去见音乐治疗师的时候，我会拉给他听，然后就是说在平时我比较沮丧啊，比较怎么样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听一些 CD，拉一下小提琴，或者是去弹一下钢琴之类的。因为像医院，很多医院里面都有钢琴的，都放在那里的钢琴。
哦，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弹。
是的，是的。
嗯，那您是有一些这种音乐的基础吗？还是说从零学起的？
我小的时候学过一些钢琴，但小提琴的话就是零基础。
零基础现在开始学，那也已经能够用小提琴表达你的这种感受了，是吗？心情。
是的，是的。
嗯。而且在这个练习乐器的过程中，可能也能让你转移一些注意力，对吗？不去想那些烦心的事情啊。
是的。
嗯，那我们现在聊的这个是音乐治疗师啊。那您刚才也提到，还有在这个医院是吗？Box U 的医院学习这个画画。那这个艺术治疗师啊，他们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他们会就是说，先让你画，随便画，然后就是看你画的是一幅什么样子的画。有的人画得很好，很有水平，就画出很优美的画，但
嗯，
有的也有像孩子一样的涂鸦那种的。他就是根据你的画的那些东西来判断你现在的心情，如果你是很沮丧的，也许你就会画一些雨啊，画一些沮丧的东西；如
嗯。
果你很开心，那你就会画太阳啊，画一些蓝天白云啊，比较开心的东西吧。
那通过这个画画表达出来的心情和想法，这个艺术治疗师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吗？
会啊，就像我有一个。我自己现在还是有一个艺术治疗师的，他是一个画图老师，然后他会根据我不同的画风去判断我当时的心情。
嗯。
我们会经常去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他就会开导我，然后就会跟我讲，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他会跟我聊一些，就是关于我绘画方面的东西，也会有的时候也会聊到一些情感啊、生活啊、工作方面的事情。
那画画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和其他的小伙伴一起来学习呢？还是说这种一对一的课程？
都有，像那个易趣，它也有中文的一些绘画班。还有 Willways 里面也有一些中文的绘画小组之类的。
这些就跟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艺术治疗师又不太一样了，对吧？
是的，
嗯
这
嗯，
种
可能，
是社
嗯。
区的。
嗯，一些社区的帮助啊，那等会儿我们也是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社区里面有哪些大家可以使用到的服务啊？那除了这个画画和小提琴乐器之外啊，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呢？
有啊，比较喜欢看电影啊，比较喜欢跳舞啊，还有我现在，感情生活也很好，有一个男朋友比我大2岁，在上海，疫情关系，所以暂时过不来，但是我们也会经常聊聊天，在那个微信上面视频一下的。
除了这个小提琴，还有这个画画，还喜欢跳舞，好像很多都是跟这个艺术方面相关的一些爱好啊。那您是不是觉得这个艺术吧，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呢？
是的，艺术对我们的大脑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像我以前有忧郁症的时候，就很忧伤，就很想画一些东西来表达当时的心情。现在有的时候忧伤也会画一些东西，或者听一些音乐来自己给自己治疗一下。
哦，已经可以自己给自己治疗了，是吗？
是的，因为老师都教了嘛，这些方法什么他们都教了。
哎 那自己如果感到忧伤的时候啊，自己画一幅画，或者是拉一首曲子，是不是心情也会好很多？
那是当然的，那肯定的。像我现在照顾养老院里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自娱自乐的话，就是弹一下钢琴啊，或者有一些人会进来跟他们讲。 就是画画方面的或者音乐方面的。其实养老院里面也是有艺术治疗师跟音乐治疗师的。
其实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吧，可能不只是有这个抑郁症啊、忧郁症的患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也会有就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小提琴啊，包括画画呀、啊，可能就会帮助我们从这个阴霾中吧。走出来，或者说是快一点走出来。那您刚才也提到社区里面有很多这种服务项目啊，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几个？
像义肢有一些社工，当然他有中文的，也有当地的。看你喜欢哪方面的社工，他们可以义务的到你家来陪伴你，就是陪你烧烧饭啊，整理一下房间啊，甚至他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带你出去看看电影啊之类的。其实政府在这方面的钱给的还是挺多的。
你说的 EACH 就是 EACH 是吗？
是的，
也是政府的组织是吗？
都是政府组织。
那是不是对于一些有这个精神健康方面问题的朋友来说，其实他们也不用担心，像我们很多华人吧，可能在自己精神方面有一些什么困扰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他们是不好意思去寻找这个 GP 啊，或者是其他人的帮助啊。
对，在中国的话，也许会有歧视，或者有一些被看不起之类的。但是在澳洲，你完全可以放心，没有任何人会看不起你。像我的那个 GP 说，10个人里面有9个都是有抑郁的，而且你找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讲，你有这方面的抑郁啊，或者怎么样。我像我现在做的养老院，我就有很坦诚的跟他讲我有抑郁症，然后他们就说好啊，你来做啊，我们相信工作对你也有很大的治疗的。对，他们会很敞开的说。
所以他们不介意雇佣这些有心理疾病的这些员工啊。
不建议，不建议。像医院里面也会雇佣一些这方面的员工吧。像我第一个那个音乐治疗师跟艺术治疗师这两个老师，他们就有这方面的疾病，然后他们也在那个 Boxey 医院里面工作。
所以说，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哦，我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我是不是会找不到工作，我是不是会被人家歧视？
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而且找工作方面，就是说，政府有 Centrelink 下面有一些就是帮助残疾人找工作的，挺多的，每个区都有。像我家庭医生那边有一个超市，然后那边有一个男的，他干了一辈子。他就是手脚有点小儿麻痹之类的这种病吧，然后他就在那里推车啊、整理货物啊这些，因为他是男的嘛，他比较干得动，对。
听起来澳洲的这个社会对残障人士还是非常非常的包容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啊，或者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也不用羞于启齿，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给我们一些专业的帮助啊。那最后，莹莹，我们想再跟您聊聊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会继续学习这个小提琴，继续画画，继续学习你喜欢的这个钢琴。
会的，会的，我一定会的。而且我现在也在义肢里面做一些义工方面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会做一些 volunteer，帮助其他的一些人。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是免费的。当然，社会上面也有很多像我这样子免费的，通过自己的一些病情转好的那么一些人在服务于社会，回赠于社会嘛。其实你们如果去看家庭医生的话，家庭医生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很好的这方面的机构。
那莹莹刚才也提到，她自己也是在义肢里面做一些义工的工作啊。其实莹莹，我觉得像你这样有亲身经历的一些义工，可能更能够跟前来寻求帮助的人，跟他们感同身受，了解他们的状况，可能更能帮助到他们。那您觉得，从您刚开始得忧郁症到现在也有可能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您觉得这个忧郁症对您的影响还大吗？或者是对您来说是一个困扰吗？
不是困扰， 反而我比较喜欢帮助这方面的人。我以前住过一些医院嘛，像 Boxy 医院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康复理疗方面的，对，然后我就会帮助一些这方面的病友吧。对，像这个星期天，我就会去看一个女孩子，她跟她妈妈都有这方面的困扰，这方面需要治疗的，他们希望我过去帮忙开导一下她的女儿吧。
就是分享一些
对，
自己的经验，是吗？
是的。
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莹莹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啊，同时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是怎么样从这个忧郁症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像莹莹说的，可以首先去这个 GP 那里寻求一些帮助。那我们也再次感谢莹莹，谢谢。
谢谢大家的聆听。